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台欧元 GoGo Radio 104.3，我是凯庆，欢迎你来到快乐送到家，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这段时间我们很快乐的听到一个很美好的生命故事，青春打勾勾的主持人文贤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连续讲了两个礼拜他的生命故事。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下去，因为一切都不是那么偶然的，所以当他在诗社朗读诗唱诗的时候，老师竟然说，哇，你声音真好听，很质感很好，还有那个质感节奏、音质也很好，哎，所以好像你以后不用担心没事做，哎，你的声音都可以让你活下去。结果一语成真，后来他做了广播人。好，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延续他生命美好的故事。我们快快请文贤跟我们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贤，凯庆老师 好。
你这一段时间有没有一直回顾，一直回顾，一直浸泡在你生命绝非偶然的创造主的引导恩典之中？
有，其实我真的超谢谢凯庆老师的，因为我也是上了凯庆老师的一些课，然后我就很期待可以跟老师这样子，哇，一对一耶，这个高关注的上课，这很荣幸，真的太幸运了。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生命盘点的这种功课，我甚至会去买这种相关的书籍，然后或者是那种断舍离的书籍，就是帮助我去厘清，然后帮助我去看生命还有哪一些块，然后可以怎么切，然后怎么整理的这种，所以我就很喜欢做这种。人家都会说啊，这种心灵鸡汤的书就不用买了，然后我就会先确认一下它是不是心灵鸡汤。
没有没有，我们也从小都要喝鸡汤才能够得到这么强壮的生命力啊。
对，我还蛮喜欢这种大众心理学啊，这种可以让我们明白，然后让我们走得更踏实啦。
是，
我觉得就好像多了一个扶手，
是，
或是多了一个垫脚石，这样多了一根拐杖。好，然后刚刚老师讲到中年嘛，我也开始
步
入中年，需要这个拐杖的支撑。哎，
不过我们也很谢谢你，非常的慷慨奉献你生命过往的，不管是好好坏坏、正面负面的生命历程，成为我们的资源，也成为我们的丰富跟鼓励哈，包括母亲的失婚，然后你已经都那么大了。面临这个冲击，然后所以上一集有一段很感动的话，就是你给这父母离婚的孩子的一段话，一段鼓励，一段邀请，也是一段同理。好，我觉得我听起来都好感动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听到，好可惜，就进到我们的广播的录在网络上的，好，你就去听，
对，
好，快的送到家，你就去点播，重复的听。好，那如果你更想知道那文贤生命的以后的延展又如何呢？那就可以好好的听听青春打勾勾哦。好，
哇，谢谢老师来帮我做广告，这样。
哎，这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因为以后我要常到你家去。
没错，真的，我好希望凯庆老师可以在我的节目里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的互动跟分享。然后特别从老师的专业，然后老师的这个陪伴，我最记得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从第一次上凯庆老师的课。 老师就一直强调一句话，就是人的生命需要有人陪你走过
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老师就是这么温暖的，一直在陪许多人走过，所以我太开心了，就是电台有这样的安排，说凯欣老师可以来我的节目，然后固定有一个单元，
好，真的哇，
然后可以来陪大家陪一陪，真的陪陪自己，陪陪家人，陪陪，真的陪陪自己是最基本的啦，哈，陪自己陪好之后才有办法陪别人，
是是，
所以呢跟大家预告一下哈，
对，既然我文贤已经讲了那我们就赶快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哈，快乐颂到家从2005年开始开播，一直到现在已经也十几年了啊，好久好久了，对
对啊，对对对，
那这些年来凯欣有一点变化，哎，不仅是年龄的变化角色啦，或是手中上帝给我的工作服饰，一直都在变化，所以变化到未来快乐送到家会做一个搬家工作，搬家我们要搬到青春打勾勾，所以以后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快乐送到家这个节目了，暂停一下，然后我会到青春打勾勾那一个地方去跟听众朋友在一起。
好，青春打勾勾就是礼拜四，好，礼拜四的晚上八点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但是我们礼拜六，好，我们在GoGo Radio， 好，礼拜六是在 GoGo Radio 的晚上的11点钟，好，睡前聆听的啦，
是，
好，然后。那个宜兰罗东也有啊、哦，
哇，
宜兰罗东是重播的哈，但是也是会隔周可以听到这个凯欣老师的专属的单元，
是
让凯欣老师来陪陪大家，所以其实最方便的还是透过网络啊，下载我们的 APP 或者到我们的官网上就可以来收听了，好，所以搜寻嘉音电台都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消息
啊哈，好，但是就是要让听众朋友知道我是去别人家家做客，不会每个礼拜都会让你。听到的、
哎、我们会隔，
但是我一定
隔周或是怎么样、
会是怎么样到时候再说、反正我就到你家做客，听众朋友绝对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没有，我们双主持啦、大家会很怀念凯欣老师、我们双主持，
真的谢谢你啊，这样抬举我哈，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搬家的历程里，或是说结束快乐送到家这个节目里面、哦、我没有很感伤，因为我还是跟听众朋友有一个
一定要的，我们需要你、
不是你需要我也需要听众朋友，因为我觉得也是我的听众朋友陪我、这十几年快20年的岁月
的，
所以我没有很感伤，因为我还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保持一线联络，所以就在青春打勾勾的节目里、那我那一次我把文贤请到 我的快乐送到家的节目的最后这一个月里面跟听众朋友在一起成长，让你知道说哦就是这个文贤啊，以后我们就到他家去听听他的节目，
也不会太陌生、
也不会陌生，然后听听凯欣老师在那边，还是我还是会在那里、跟你 say hello， 那从来没有离开过，
真的，
上帝从来也不离开过我们任何一个人，那我们彼此陪伴过的深刻的感受也陪我们未来，
是，
即便我们不见的日子我们都知道你在我身边，
是、
好，我们谢谢文贤、给我一个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用这个方式在快乐送到家做一个告一段落的告别，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切换一下，等一下音乐过后回来还是回来让你们认识一下以后到他家做客的文贤，青春打勾勾的主持人，好，我们待会见。
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烫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沉沉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课钟声打 看过悠悠岁月。长大后世界像一张网，网住我们的翅膀，回忆沉甸甸在心上，偶尔轻声独唱，是否能找回消失的力量。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一无知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制服上的名牌，告别天真，学着去拨开雨天的阴霾，沮丧失落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年少时轻狂和自傲，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总是会在碰撞中回望，脆弱累积成担当，总要一段一段错过，愈合那时的伤，你却早已经不在我身旁。永远的初爱，永远最初的梦最精彩，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一无知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制服上的名牌，告别天真，学会去拨开雨天的阴霾，沮丧失落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我想起你就不会崩坏。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这样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欣，今天很高兴来到快乐送到家的尾声。哎呀，那个尾声就是刚刚我说的，我们要搬家。嗨，以后我会搬到青春打勾勾那里啊，做啊，跟你一起继续成长。但是既然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会告一段落，
我们还有一周啦，还有一周。
哎，对，
忽然感伤起来
啊，感伤不一点也不感伤，好开心呢！大家要搬家，搬新家哈、哦，所以今天很高兴啊，请到文贤，是因为未来我们都要去他家做客，哎，所以未来你要记得青春打勾勾的时间哦，哎，时间再报一下。
每个礼拜四的晚上8点，每个礼拜六的晚上11点是在 GoGo Radio， 然后还有宜兰也是每个礼拜六的晚上11点。
嗯，我会在那里跟你相会的哈、嗯。那今天呢，还是延续着文贤的生命故事，好像艾瑞克森的8个阶段，你现在不知道是哪一个阶段，然后中年阶段了哈。不过中年之前，你的服饰进入了一个很深刻的训练，对不对？
嗯嗯，是，其实一直在服饰这个过程当中，但我觉得我的大学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算是信仰危机的一个阶段。
嗯，
对，我大学刚刚忽然老师在提的时候，我就想到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大学并没有高中就上大学，我有重考一年。
嗯，
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重考的经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哈，在那个年代、
嗯、那是我们华人的强迫性理想
对，强迫性理想，真的是强迫性理想然后我那时候，可是我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我会重考，所以对我来说冲击超大的， 因为我是我们学高中全校哦，全校第五名毕业的。
哇，
对，那怎么会重考呢？就是太骄傲了。好，那我那时候志愿只有填台北师大，国北师、市北师，我就没有再填了，我填不到10个志愿，我就觉得我一定会考上的，可是我的国画画错了题目。对，就是我们国画的考试的那个方式是这样，就是他给你一个信封袋，里面有很多张照片，然后你要把那个照片组合成一幅现代的国画。我就在倒那个照片的过程当中，有一张照片夹在那个袋子里面没有倒出来。那因为你考试嘛，联考你总不能去偷看别人在画什么，所以大家都是有树有花有鸟有田啊，我觉得都有了，
你就少了一块。
我少了一间土地公庙，可是我真的就没有看到那张照片嘛，所以我出来我就说，大家就在那边说，哦，我那个庙画的多好，雕龙画栋啊，那个国画就是要考那个很精细的，有没有就可以画那些。哦，我就说啊，有庙。我那时候心里还想说，哇，主耶稣真保护我，没有让我碰到那些东西。你看哦，但是我的画室的老师就跟我说，哇，那你大概这个最高就是60分，就国画真的就拿及格分数，就是拿60分。
你看，再把那一间放下去就，
但是你不可能会这样讲。那我那时候还就觉得，啊，哇，但应该还是有学校吧。结果成绩出来，我就觉得我不要离开台北，因为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跟着我家人在一起，我还是要跟我的教会在一起，我还是要去聚会，
还是要你的教堂。
对，
所以你还是留在教堂没有庙。
结果我就重考，那年我就重考。然后其实很痛苦，我每天那时候18岁，我就考驾照，我就每天往南洋街冲，骑着摩托车，我从摩托车往前骑，眼泪往后飘。因为更惨的就是我的女朋友在那个时候就跟我说要分手，对，然后是因为她被学长追走了，对，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掉一个信仰危机，是主，我这么认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对，我这么努力，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有做错什么吗？对，可是我后来我就看到，其实是真的是我里面的那个骄傲。我没有做错什么，可是我把这些都怪给神了。对，我觉得神你理所当然应该要照顾我。对，可是我后来就发现，那到底谁是神啊？对，到底谁是神？我就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那个信仰的思维，是我们传统拜拜的思维。
对，
有烧香，
有
保庇，
对啊，
就是要六畜兴旺。风调雨顺，六畜兴旺，所以拜一定是这样嘛。
对，
所以你信这个耶稣一定是这样嘛。哎，这个就怪了，对不对？哎，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爱孩子，不会让孩子每天不是每天都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嘻嘻哈哈过日子。有时候孩子是必然会承受到成长无可抗拒的辛苦，
是，
对不对？
是，
好，有时候会是悲伤的，有时候是愤怒的，都是正常的。所以你，上帝，在整理你，你也冲击着这个信仰的真正的核心的。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他也不是很快，好像我就领受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好像就是说我都知道哦，晚上不是这样，不是。我不是忽然就好像听到什么声音跟我说
你是人吗？
对对，我还是这样每天这样过日子，然后很痛苦。可是就这样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虽然很痛苦，可是很扎实，可是很倚靠神。你知道我那时候每天这样骑摩托车，我就跟神说，神为我穿戴全副的军装，每天哭着讲。然后我觉得我心里真的很痛，就是为什么我跟那时候的那个女朋友啊，是讲好大学联考高中联考完才要在一起，所以等于没多久我们才在一起，可能一两个月
就分手了。
对，可是我还跟神说，你看我都这样持守圣洁，我没有在我高中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大学在交女朋友，我觉得都可是好像我可以设计这一切，我可以规划这一切，
我这么规矩你应该就给我回馈啊。
对对，就是很宗教主义律法主义。可是我渐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哦，这是 这是奴仆的心，
嗯哼，
这是就是把事情做好，
嗯哼，
对，这只是奴仆。可是我读经，然后我还是这样读经，然后虽然痛苦，而且还是这样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不是这样，原来不是这样，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这不是神要给你的，
是，
对，是他就像老师刚刚说，他必然会发生。
嗯，
那重点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有一天我才有点像醒悟过来，觉得那我不是在靠我自己努力，我要努力，可是我不是依靠这个啊，
嗯，
我不是依靠这个，
是
我过去我都太努力了，
呵呵，
可是是
就是做功德，
对对对，然后
另外一种功德的概念，
上帝的爱是超过这个，他不是照着我们所做的来回报，
对，对，
如果是我今天就不会这么惨，
对
对，
如果是你得救。也轮不到你，
对，
因为有比你
更好的人，
更好的人
配得这个，
对，然后修功德修得更好，或是更规矩，或是更怎样的人，对不 对？所以都不是靠功德的，
对，
对不对？就是靠恩典，靠上帝，本来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救主，凡信靠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就是一个，让耶稣成为众人的礼物，
对，
桥梁，恢复你是上帝儿子的身份，这个就是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好像你刚信耶稣也懂，
嗯，
但是就是要真正的走在路上有冲击了，
对，你渐渐就是实践它，
对，实践它，然后你才知道哦哦，是这样哦。
对对，我觉得那个才深刻
了。啊，
你看我这个，其实这个隔我信主很久，我高一信主嘛，这个已经大一重考那一年，所以我已经信主三年多，其实我才明白说，哇，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是
不是恩典是白白得来是什么意思？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
是，
对，就是花了上帝好像让我尝了三年的甜头啊，幸福过日子啊，然后很守规矩，这些也需要，这些也很对，也没有错。
啊，
但是我有没有那个抗压性？
是
我有没有那个受挫力？
啊，
我能不能承受现实？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能不能在冲击里面才真正的体会到这个信仰？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那时候当神学生，我跟一个孩子传福音，在公车上给一个东海大学的学生传福音。哦，我信耶稣多好，改变了我，你看我多好，变成这样的人，那样好棒。就他冷冷的回答我一句话，给我上了一个课。他说如果他是真神，他不一定给我什么好处什么好处，只因为他是真神我也要信他。
嗯，
哇，我那时候
好深哦，
好深。那时候我神学生一年级都在学布道法，都一直要去传福音的，哇，好深。所以这句话也深深的让我知道他是真神，我的生命如何，他是真神，他是爱，就是不改变。
对，
好，我们进一段音乐，再来继续谈文贤的生命故事。
陌生的街道，找寻熟悉的天气，旅行是为了实现印在脑海的风景。我不怕怀疑的空气，也不怕嘲讽的雨滴，流浪是为了找回我自己。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愿逐梦的日或者彩虹，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梦想的颜色就像天空有白云和蓝天，而抬头仰望大声唱哦海洋。那路弯那路弯那路弯那嘿呀那嘿呀哦，嘟嘟嘟嘟嘛那路哭你你那 的歌，听我唱我的歌。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青春打勾勾的主持人文贤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人物专访也是快乐送到家18年来最后一位的人物专访。
好荣幸哦。
哎，真的我好高兴你可以陪我结束快乐送到家告一段落的节目。好，来文贤再说说你后来重考一年吧。
对，
然后就考上大学了。
你看哦，重考一年，我妈还是超支持我
啊、
哦！我真的觉得我妈
这个，你生命的这一个女人，
对我一定要让她贯穿这个节目，
啊、好棒、哦！
她还一直都在，就是她、哦，因为我们家也是没有钱嘛，那你知道重考就要补习班、嗯，就要花很多钱嘛。好，重考班，我就跟我妈说：“妈，你让我，你知道上学期4万，那时候4万很多了。”超过我妈一个月的薪水、嗯、下学期要8万、嗯、学期哦，我就跟我妈说，妈没关系，上学期都在发很多的讲义，我就去收集讲义，我自己存钱，这4万我出，下学期8万就不用了，我就自己去图书馆，我就自己念、嗯、所以我真的就补了半学期。那个补习班打电话来说，你要不要补完啊，我们再算你便宜一点啊，你就下学期继续读啊。我说没关系，因为下学期我也要再重新，我也要继续画画，因为你一年没画，你也是会数科也是会退步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上学期补了半年一个学期的，下学期我就没有再去补习班，我就自己读，我就白天去画，白天去读书，图书馆读书，自己去试图读，然后去那个央图的，反正就是找地方读书，然后下午晚上就画画，
嗯，
晚上就画画，然后我还去假日我就在画室教小朋友画画，
嗯，
教书，我就开始打工，
打工，
对，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那个过程也让我觉得很充实。
嗯，
我的时间就我故意把时间都排满，让我不要去想。
嗯，不会情商，
情商对。哦，然后那个过程啊、我这个阶段我生命中出现另外一位妈妈，
嗯，
就是带我信主的人，那个的我高中同学嘛，他的妈妈，
嗯。
是画室的老师
哦， oh.
然后我就去他的画室打工，
嗯，
我就去那边教小朋友，
嗯，
他很鼓励我，也是基督徒，对，然后他就这样陪着我，
嗯，
每个礼拜陪着我，然后 会关心我好不好啊，然后数科，然后他就说文轩没关系，如果你要读书你就读书，那你就要画你就可以画，那你要你就在这边教课，然后我会给你这钟点费、你的生活啊什么、就是各方面都非常的照顾我、所以他就有点像我真的是我的第二个妈，就
是
我干妈的，
也是慷慨之事，
对，也非常慷慨、非常慷慨，而且他灵性非常的应该说非常警醒吧、他一看我的表情啊什么，
他就知道，
他说你这个礼拜还好吗、你是不是有一点沮丧、好，就是我那时候都还不会讲那么多情绪的词、可是他都看得出来、对，他是因为男生嘛，我就是、然后可是他就是很清楚说啊，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怎么样啊、你的感觉是不是什么、他在跟我核对这样子、我就觉得哇，我终于遇到一个諮商师免费的、好棒啊
你真的是凡事感恩哈、后来就停了一年，然后就考上了大学，然后大学四年好好开心的毕业，
是
哎，毕业以后呢，
毕业以后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很想要服侍主
哦，真的，那时候你就有蒙召了，是不是？
对，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觉得我以后一定要盖教会啊，可是那时候就是有比较玩笑的心态啦，就是盖教会很抽象嘛、对。但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觉得，哎、欸，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没有白走的路。我就觉得我的声音，我受过的这个语词的训练、说话的训练、然后我的艺术性、我受过艺术的训练、然后这些东西一定加起来可以等于某一个什么这样子、然后我都还是在画术教画室教小朋友画画、教学的这一块也是我非常、非常觉得哇我可以做、我可以成为一个老师的、所以后来我就进到教会里面，毕业之后我就进到教会里面、然后在媒体中心、在影视的这一块、就是帮忙拍东西啊，然后做设计编刊物、文字啊、这些我很喜欢的、我觉得上帝用我很感恩，让你用我很感恩、虽然我会觉得哎、好像自己不是，我觉得教会里面好像最需要就是那种音乐的人才啊，可是我就觉得我不是，好像美术很边缘啊、也是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态、但是我觉得在主的里面，我觉得上帝就很肯定我、很肯定我、那最基本的我觉得我的那个心态调整，就是我是要靠我自己努力的，这个心态调整完了之后，我整个人释放很多。
所以你整个毕业以后你就进入到教会的团队工作。
对， 对，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帮 Good TV 做节目、Good TV 有一个见证的节目、然后他是要把一些就像人的见证然后拍成影片、然后找人来演戏、演他的故事、有点像玫瑰童林演那种社会事件、这样，对，找他然后来演，然后他会自己讲一讲，就会有画面有影像、对对对，很有趣很有趣、我那时候担任制作、对，就觉得哎、很有趣，做了100集的这个节目叫新生传奇，Good TV 之前都还有在播。对，
真的，那真的是元老哦，元老节很久了，
很久很久，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对啊，
所以开始你也是把自己就委身在整个福音的、领域里面的。好特别哈、这么年轻哈、那你这种呼召有没有很特别的经验，或者有没有挣扎？很多人呼召都很挣扎。好，那对你而言，那个
对我
呼召的经验又是什么？
对我而言，其实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里面，我觉得对我而言那个特别是，很多人就是觉得要受苦啊，然后要奉献啊，要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好像很辛苦，好像就是很不得已才被上帝压到说来，
对，
你要跟我哈。
可是对我而言，我的经验是，没有人可以成为麦子，除非神愿意。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麦子就是耶稣他自己。我的领受，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才发现说麦子是耶稣啊，耶稣落在地里结出许多果粒来才是我们。所以我就觉得那不是我可以做什么，
是
不是我那个内地麦子是耶稣，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然后我的呼召就是不是像大家说你要不要全职，你要不要当牧师，我的呼召就是你那么努力了，你要不要换换看给神养
啊？
对，我的呼召是
你真是艺术家，都跟人家想的不一样跟角度都不一样。
对，就是全职，就是神对我的呼召是你要不要给我养，就是我就不再靠我自己了， 我的观念是牧师就是最软弱的了，养不活自己，灵性也好，生命也好，物质也好，我会完全依靠神，我是最软弱，如果没有神我真的是跌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这样子。但是你要不要给神养？我说太好了，我要啊，我这么拼，我终于可以我终于看懂了这些，我终于懂了，我不要这么努力，我想给神养啊，神不会饿到我的。
你好棒哦！
我就觉得哦，那我愿意啊，我给神养，我拿什么给耶稣？我无米家，
对，
我要给神养的，
是，
对，
是，
所以我的呼召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吧，我觉得就是我愿意给神养。所以很多人说，哎，那你知道你是呼召儿童啊，还是青少年，还是妇女啊，还是弟兄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要入户籍就好。
对，老师你真的很懂我，我真的就是想说，没有，我就是在这里，宁愿在你殿中一日，也不要在外面这样子。
对，对，
我就是我在这里。哎，对，
只要面试过了，我就是你们公司的人。
对，对，
做什么都好、哦。
所以我的呼召给神养嘛，所以一开只要有人问我说你要不要进来全职。我就说哦好啊，我都几乎不太会犹豫。所以那个喜乐家族的执行长秀霞师、秀霞牧师，他就问我说，哎，文贤，我觉得你会照顾特殊儿吗？我说我只会教画画。说那你要不要来教画画？
好、
我说好啊。对，他说哎，那你帮我去上海做一些师资训练。我说好啊，
好，
我也不管我自己有没有老师或者没有关系， 我是靠他的。
对，我就是做家兄弟讨肉、哎、
对，我就是吃上帝这碗饭。所以我后来从从教会离开，然后我中间去念了圣经学院
啊，
然后进入家音进入喜乐家族、这个特别照顾弱势儿童啊、智能发展迟缓的族群，
是
里面有自闭症啊、脑麻各方面的、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智障的儿童、那智能障碍真的蛮辛苦的，尤其是他们的家人。
是，
那我觉得秀霞师母问我，我就说哦好啊、我就这样带
喜乐、跟上帝的脚
对，跟上帝的脚步、那我就在喜乐家族待了三年多。
哇，
对，那我在那边接触很多孩子，我就觉得这不是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他们今天轮到这个下场、是要见证上帝的荣耀。
是，
我觉得真的是经历这个。
是，
那后来我就又有一个机会啊、进入到佳音，说你要不要用你的声音来服侍神？我说好啊。其实没有很挣扎，
对、早就预备好了、
对对对对，
只要路来
了，没有白走的路。对，
对，好，我们非常谢谢文贤给我们这一段好精彩、好单纯的把自己献上的故事、我们等一下再来听听其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生命给予的故事。
那天的话题是世界末日，伴着我们都喜欢的一首老歌，我记得他睡着了，然后我们全都笑了。还有一次我初恋，陪着一整桌你那首的家常菜，忽然间窗外烟火，于是我们都静默了。他的嘴角滑落，好幸福，妆都花了，也是一种美不胜收。
一个没有从前的老人。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讲广播电台快乐上大家，我是凯庆。好，刚刚听到文杰你说你的呼召跟你的回应都是这么自然，嗯，就是这样，哦，上帝能够入你的户籍，假列讨罗是最好的，就这么顺啊，哦！我就想到我的奉献，嗯，我也是没有说哭得不得了，什么好可怜哦，好像你本来可以发大财，然后去当传道人，好可怜，没有，
我也没有呢，我还觉得自己很怪。
我一直觉得说，上帝，我那么荣幸，我是怎样的人，竟然可以成为你的孩子？然后竟然。我可以说我愿意奉献自己这一生做你的工作，嗯，然后传你的福音，嗯，然后你也说好，你愿意，你答应，你呼召我，哇，我实在是太荣幸了。
对，
来，我记得唐崇隆那时候叫唐弟兄，不是唐牧师哦，然后就培灵会，那就呼召，就我说我在这里我愿意，因为如果没有耶稣，我的命不是这样。
对，
没有耶稣，我的人生不是这样。
我也是。
没有耶稣，我不会这么开心活着，做一个开心的自己。哇，我有很多很多生命的痛苦感跟生命的陷阱，都会让我做一个不是自己的自己。
对。
而今天，上帝让我这么开心做自己，他如果哎问我要不要为上帝活。问我要不要做上帝的工作，我愿意，我愿意，神，请你呼召我。
是，哎，
所以我的蒙召也是开开心心的，
真的，
哦，哎，我们两个人是一体一样的。哦，
yeah.
oh, ，give me five，give me five， 哎，对，所以我看有些人好像蒙召就好像好苦、好难过，而且是安怎发生什么代志？嗯，
对呀，啊，对呀，啊。
但是我可以理解，嗯，我可以理解，
是，哎，是，
因为他很可能比我们内行，知道走传道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是这样子，好，所以你就自然而然就，但是也没有那时候说我要去读神学院，
没有，欸，其实我是到了40岁才觉得说我想要多拿一些工具。
你自己说你40岁，我没有说，哦，我没有说你中年，哦，
男生
没关系，
没关系，
哦，男生没有老哦。
女不是，啊，女生比较会在意自己年纪讲出来，
哦哦，真的，那你很棒，哦，好，所以
我这样有歧视性别？
对对对，有一点哦。好，
对，
但回来就是后来你服侍了，
对，
那也成家。
对啊，
毕业的事情，
这个都是上帝给我的，
就在这时候，
对，
对不对？
我在
佳
音，对，其实我是在喜乐的后半，喜乐最后一年就跟我现在的太太交往啊，嗯，对，跟我太太交往。那其实我们是认识很久的，嗯，老朋友，嗯，我们就是从大学，因为声音可以还可以用啦，堪用，嗯，然后就是刚好电台那个陶乐斯有一个主持人叫陶乐斯，他就说，哎。我们都在青年牧区服事嘛，那你要不要来嘉音电台做一个，跟我一起做一个节目，这样。那那个时候就是咖啡猫就一直指导我们，嗯，对， 那我太太就是咖啡猫啦、嗯、应该可以讲吧。
哦，真的、啊、所以你青春打个勾多么那个啊，好常识都没有讲你这些
比较少啦、哎、这么比较少、
哎、对，都是讲别人自己都没有。
对啊，对对 对, 对、嗯、
好了，
然后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认识了，你看二十几岁就认识了，但是我是认识了12年之后才交往，
嗯，
然后才结婚，
嗯，
对，那所以大概是在喜乐那时候开始交往。那一开始我就觉得很不可能，
嗯，
我很欣赏他，我非常欣赏他，因为啊，我觉得他很厉害，然后常常我会跟他聊。
听说他现在打孩子都用金钟奖的奖杯、
啊，没有啦，
那个拿的金钟奖，
可以怕西郎呢，可以就挡哎呢。
哦，不不不，应该说现在都用那个来当那个、嗯、
门挡了、
啊，门挡，
就是放在门浴室外面，怕他们自己合起来那个。
他领奖那个奖已经领到可以当玩具了哈。
对，就是哎、欸，害我讲到哪里？就是说。我跟我太太是认识非常久，
欣赏
他，那我非常欣赏他，因为
很厉害。
我常常我连交女朋友，我那时候交女朋友还会去找他讲、
啊、
我就说你先帮我看一下这个女生，我们约一起喝一个咖啡这样。那因为我们都很喜欢艺术，很喜欢音乐、
嗯、
所以他说哦，好啊好啊。那他也很喜欢比如摄影啊，那我会拍照拍东西。那时候他研究所要毕业了，然后他也需要有人帮他拍一些东西，或者他做一些采访需要有人拍照，还是找我这样。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哇，学姐在做的事情都好厉害哦。我那时候就叫她学姐，我说哇，这是就是又是出现一个 model， 我都说她是我的生命导师啊，什么事情就去问她，她都会有答案这样。那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其实她的特质都好吸引我，好吸引我。然后她是很准确的，啊，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然后那时候隔没几年他还就得了金钟奖、
嗯、
然后各方面我就当然不是因为他得奖才欣赏他，
对对对，
他的特质、嗯、他对于事件的特质、
嗯、
这那个认真、
嗯、
认真是我最欣赏的、嗯、另外一个就是他非常的有感觉、
嗯、
他听到很多的事情他会落泪、
嗯、
他会去观察在这个事件当中什么是值得采访的、
嗯、
什么是能够触动人心的、嗯、我把这个称为叫做异感、
嗯、
就他很容易去，他的门是打开的、
嗯、
他的触角是松的、
嗯、
他不会去抓不起来的、
嗯嗯、
对，他是持开放的、
嗯、
真的是。然后这些特质都很吸引我、
嗯、
所以后来我一开始就觉得不可能，因为他是年纪比我大一点嘛、嗯、那我就跟神祷告说我一定要先突破我心里这一关、
嗯、
就是他没有不好啊、
嗯、
他生在我前面他也没有不是他的问题嘛、
嗯、只是
对对对对对、嗯、可是在我心里我知道为什么我在意这个事情、
嗯、
对。然后可是在我里面我后来我就说主你一定要让我胜过这个事情、
嗯嗯、
后来我就觉得我太欣赏他了、
嗯、现在他比你更年轻的样子，
对对，
听众朋友以为、哦、是不是大20岁？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大一点点，但是我龟毛啊，
根本就大哎不到1岁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啊上帝也调整我、啊、就是你怎么会又回到那个模式看外貌
啊，
对对，你怎么会又回到这个里面？所以上帝又再次的调整我，然后就很喜欢他，我跟他在一起都好快乐哦。后来我们就决定交往，我就跟他告白，那他也是觉得怎么会是你啊？可是他也很欣赏我的一些特质、我的艺术性啊，然后我的跟人的这个互动，他说这个是他完全想象
不
到
的、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照顾人或者是服侍人关心人、他觉得好厉害、对。然后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就是很喜欢跟人在一起，
是
他说我没办法，因为他做节目嘛，他会选广播就是因为可以躲在录音室里面，我说那不冲突啊。然后后来反正我们聊了很多之后，我们就觉得、哇，这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生命当中的那个缺憾跟完整、所以我们就决定在一起，然后结婚。所以我们认识了12年才结婚，我们很快交往1年就结婚了。
哇，是一点也不陌生，
对对对，
因为时间已经够久够久。
他交男朋友，他也会之前就是我们还没有在一起，他交男朋友，他也来告诉我、说你、那你也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所以很可爱的一个过程，
然后很快就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是是 是，
生了两个女儿以后，你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开始了，
真的耶。
所以那也就是我在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专访你的时候，还没有你的故事还没有开展，我就说你成为一个给予者，成为好像啊、已经到了为父为母的心肠了、就是拜这两个女儿的
对、
哎 福气，他们来了就促进你更快的好像站上那个生命的给予的这个地位。所以后来你又从嘉音广播电台进到
全职的工作的
全职的工作，然后也进到进修，为了要帮助人更好的一个经验，
是
你有多方面的学习，也是你爱读书，对不对？
啊，对啊，其实我其实还蛮真的很享受在神学院里面的学习，我会觉得哦，原来人是这样，
是
哦，还有这种人，哦，还有这种，
特别是学习有关于人的工作，
人的工作，对啊，
是
好棒哦。
但是听起来你又是工作，然后又是读书，但是也是真正的登上给予的，所以青春打勾勾的节目也是你一直以给予以为父为母为兄的心情去真正的陪伴这一群青春的孩子，
是
好，
是
当然哎，不一定哦，要快乐送到家的听众跑去你那边听我们很多是中年人哦，我们很多都是首领的，跟你一样四十几岁，也是为父为母的，那正好我们可以在青春打勾勾的节目里面去听听一个人是怎样乐意的栽培我们这个时代，用他的声音，用他的内涵去陪伴这个时代的孩子。好，所以邀请听众朋友一起到青春打勾勾的节目，跟文贤一起陪伴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好，我们预告下个礼拜仍然文贤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快乐送到家最后的一集，
哇，哎，
我们下回见哦，祝你全家平安快乐，在这一周有主的恩典同在。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Be happy.
笑得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夜里的太阳，也是你影子里的悲伤。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让我照耀你安息的时光。你是我小心微疲倦地享受着，谁也无法代替你的光芒。我是我，一碰就碎的太阳，我热切的希望能在。 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笑得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眼里的太阳，也是你镜子里的骄傲。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需要我在拥挤午夜发光。你是我小心微笑的享受着。